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的何西阿书13章1到16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904页。何西阿书13章。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制造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皮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读经到此。
谢谢小青姐妹的读经。我们很高兴今天傍晚伟华牧师还在我们当中，要有正道继续看何西阿书。因骄傲而背叛神。伟华牧师，
特别是其实今天晚上我们当然就没有太强调，不过这个是我们宗教改革的主日啊，宗教改革。今天说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生命唯一的那个准则啊，所以特别是当我们传讲神的话，再次让我们想到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哦。上次我们提到上个主日，这个以色列那个不忠的以色列，像何西阿先知的那个妻子一样不忠。那他的诡诈，上星期说这个诡诈使人偏离神呢、啊。不过这个诡诈的方式通过欺骗所以我们就通过三个问题嘛，上个星期我们问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的心在追求什么，对吗？如果我们的心对神不满，如果我们的心因为对神不满，看到新的目标，我们犹豫不定，犹豫不定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敏感，我们的心可能在追寻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最后我们心偏向靠我们自己，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圣经让我们看到雅各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循环，如果不是神白白的施恩的话，那什么都没有，如果不是神在伯特利寻找他，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归向神等候他。第二个问题，我们问我们怎么样对待人呢？这个诡诈从我们跟人的关系对待人的方式也看得出，以色列说他欺骗的行为不算为是罪，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迦南人是这么做。不过我们从圣经看到，我们的诡诈在破坏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的诡诈在销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谨守神的这个仁爱和公平，神的这个要求，诚实的生活。最后我们问我们自己，第三个问题是，当我们听到神的道，我们是怎样的回应？怎么听神的道呢？那雅各圣经又在提到，他以为他靠自己得到争取到一切，不过其实神在过去的几百年，以色列的日子借着先知不断的来挽回，不断的来劝诫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是神自己慈爱的声音在挽回我们呢、啊，叫我们回到他面前，放下那个刚硬的心，回到他的面前来听主的话。那来到今天呢？今天第十三章啊，这个十三章有什么重要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我们的圣经营，刚才祷告的时候有提到了过去几届的圣经营，我们说实话了，我们不用讲标准答案了。这个圣经营的这个最令你难忘的最重要的那一环节目是哪一个呢？标准答案是听到了听那个信息，不过在你记忆当中记忆比较深刻的是营会的哪一个段落？想想看，我不知道了至少如果你问少年人，他们比较诚实的话了可能他们会说是那个营会最后一晚的那个烤肉会了。如果可能有一些少年人会这么讲，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当然烤肉会我们可以更多的分享，不只是因为吃，对吗？可以在一起分享，可能平时没有机会一起在叙旧，特别我们现在乌兰的聚会，跟西洋那边就比较没有那么常见面。那不过无论怎么样，为这不同的缘故很多人就可能特别怀念每次这个圣经营的最后第二晚，对吗？就最后一晚在营会结束之前的那个这个烤肉会，算是一个圣经营的那个高潮。那不过在这本书里面呢，十三章虽然是不是最后一章就好像那个烤肉会这样是结束之前的那一晚。那在十三章告诉我们，其实是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潮，因为他在总结以色列人，神过去责备各样的不忠心的问题，对吗？从这个无知、世俗化、贪心、诡诈、自我为中心各个方面，来到最后一个罪。那我们今晚上就从这个最后的一个罪概括神的那个对以色列人的责备，为什么他们会不忠呢？求神帮助我们，通过这段话我们也再次认识我们心里面可能隐藏的一个罪。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在今天晚上当我们来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你的话，主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好像光照在我们心的暗处，使到我们再次的认识不只是你的责备，也认识你在耶稣里面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帮助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刚才我已经说了，以色列人对神不忠，不忠的原因很多，对吗？很多个不同的原因，不过其实那个好戏，还在后头。 好戏还在后头。在这个基督教思想家路易斯啊，他写的这个返璞归真里面呢，那返璞归真里面他就提到针对可能刚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人呢，他就分享，其实我们都明白每个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罪啊，无论是我们说这个淫乱、怒气、贪心、醉酒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是不好的，信耶稣不信耶稣都知道。不过他说这刚才所列的那些淫乱这些愤怒、贪心、醉酒等等的这些，他说跟另外一个罪比起来好像苍蝇而已，另外的一个罪，那个罪就是骄傲。他说因为魔鬼就是因为骄傲成为了魔鬼，如果魔鬼没有骄傲的话呢，他就不是魔鬼了。所以骄傲是罪中之罪，骄傲也带来了各种各样其他不义犯罪的行为。骄傲路易斯说是一个完全抵挡神的心理状态，骄傲是一个完全抵挡神的心理状态。那因此呢，何西阿先知他也在最后的一个罪啊，在本书责备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个罪里面呢，讲到以色列的骄傲。那这个以色列人的骄傲呢，身为是真的是在地位上啊，是所有最大的这个罪当中最大的罪了。让我们也反省一下，在内心的深处呢，我们是否像以色列人这样呢，追根究底是因为内心的骄傲使到我们背叛了神。所以你可以看在讲到大纲里面呢，从四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在我们人心深处的这个骄傲。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从第一到第三节思想骄傲的起源呢，骄傲的起源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骄傲的起源是当我们以自己来取代神的时候，以自己取代神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骄傲的状态。以色列就是这样，你看以法莲，上次我们有提过这个以法莲就是这个以色列支派的代表嘛，各个支派的这个首领是以法莲。第一节告诉我们呢，人几时开始有骄傲的倾向呢？第一节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那为什么以法莲说话这么有分量呢？那因为他是回到他的背景啊，以法莲的这个背景，他是约瑟的长子嘛。约瑟需要稍微倒退三四步，对吗？那约瑟是谁呢？在记得上个星期我们提到那个雅各，对吗？以色列人的祖先。那后来雅各呢生了十二个儿子啊，十二个。那当然在生第最后一个便雅悯之前呢，这个最小的儿子就是老十一了。那他是叫约瑟，那他呢是他有两个孩子，不过约瑟本身被哥哥卖到埃及去他的十个哥哥出卖他在旷野里面把他卖给那些以实玛利人呢，被卖到埃及。不过神看顾这个约瑟嘛，约瑟他被卖到埃及被下到监牢，不过神没忘记他，神赐福给他，最后被法老重用。当最后那十个哥哥在迦南地快要饿死没办法来到埃及求粮食的讨饭的时候呢，那碰上了埃及的宰相，正好就是约瑟当时这个约瑟已经从作为一个奴仆荣升成为一个宰相了一手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约瑟因为是既然这个小弟已经做了宰相，对吗？就救了全家在这个饥荒里面呢，救了全家。那不止救了全家，有两个孩子他在埃及地呢生了两个孩子。那这个长子呢叫做马拿西，老二呢叫做以法莲了。那虽然是老二，不过神定义赐福给他不止第一次这个老二得到了长子的这个名分。雅各是怎么样祝福以法莲呢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老雅各叫给这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呢，他给以法莲的祝福是他要比他的兄弟还大，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以法莲虽然是老二，他要比兄弟大，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大家就明白了。
哦，
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各个支派都明白这个道理了。虽然以法莲看起来不是很大，不过他得到神特别的福气，要成为多族，因此大家也尊重他。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很多次看到以法莲呢，实在是有分量啊，大家尊敬。那么因为他们以法莲得到神特别的这个祝福的时候呢，那跟着就出现了状况。圣经告诉我们，他居处高位啊，有了权势，有了威望，人都尊敬他。人听了知道是以法莲说话，大家就尊重他了。问题也跟着来了。第二节就说了，他就用银子为自己制造偶像，照自己的聪明，运用匠人的才干来制造偶像。两次提到他自己。当人开始尊重他，当他有权有势有威望，那他就照着自己的想法，重点生活重点转移了。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本来神要求他们做的是什么，包括以法莲在内，他们应当经常回顾神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啊，神奇妙的作为，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算以法莲，他应该是想到神怎么样赐独特的福气给他，对吗？他虽然是老二，神还是把这个长子的福分赐给他，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连约瑟，以法莲的爸爸呢，都是这么说的。连约瑟做的那个宰相，记得吗？他能够做宰相，他讲什么呢？是他自己的功劳，他的聪明？不是。创世纪说，是因为神一直看顾我。他说，哥哥们，你们十个哥哥，你们对我是恶的，你们要陷害我。不过神呢，他的用意是好的，他要借着我的受苦啊，来成就拯救全家人的计划，让我做了宰相嘛，等到你们没饭吃的时候呢，我可以救你们。你看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你看这就是 约瑟的一个美好的榜样。不过以法莲不是了，这个做小儿子的呢，后来他把重点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当他居处高位，当人尊重他的时候呢，他照自己的想法，用银钱来制造这个假神，他用匠人他的才干来制造这个假的神来敬拜，照着自己的想法。有一个家庭，他们度假，他们这个小男孩呢，跟着爸爸妈妈度假来到大峡谷，美国的那个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那你知道这个大峡谷是非常大，我有去看过。那个导游呢，就跟他们讲，我这个大峡谷你知道有多深吗？大峡谷啊的那个深度是一里深啊，一里啊 ，one mile， 相当远的，掉下去包死了，听不到你死的声音啊，可能。那反正怎么样呢？他的父母亲就在那边哇，感叹神的创造多么美妙。然后那个小男孩，你猜他做什么？小男孩就是做小男孩喜欢做的事。当爸爸妈妈在那边感叹，然后慢慢走向前，这个小男孩吐一口痰。然后他在他的日记上写，今天我吐痰吐了一里远，我的痰吐了一里那么远。本来大峡谷的目的啊，我们都看了，我们感叹神的作为嘛。这个小男孩呢，把那个焦点变成他吐痰可以吐多远，变成他自己。这个神的奇妙创造完全没有感动到他的心，神的奇妙创造只让他用来发挥抬高他自己的一个途径跟一个方式。那我们可能也真的是这样子的，像这个小男孩一样，本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啊，应该是向神献上感恩，神在我们过去我们身上的作为，神怎么样看顾我们，记得吗？那个约瑟他被卖到那个埃及去，最后神怎么样的怜悯他， 让他能够荣升成为一个宰相，他也果然归荣耀给神，这本来是应该我们做的事情。不过日子久了，彼得警告我们呢，我们可能会只看见近处，忘记旧日的罪已经被洗净了。彼得警告我们，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洗净，我们于是现在呢，按照自己的想法心意生活，渐渐我们以为是眼前得到的好处呢，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方法啊，以法莲就是这样了，开始以自己来取代神，自己对吗？在那个第一节那个第二节那边，第二节为自己铸造偶像，造自己的聪明之造。不过注意，圣经告诉我们几时你有这种倾向，几时我们可能开始淡忘了，把神的作为淡忘了，渐渐的让自己来取代神了。像以法莲这样，当我们身处高位的时候，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当我们有神特别赐福的时候，当我们是人所尊敬的时候，当你讲话人会听，人会赞惊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你是有权势的时候，你可能渐渐就会忘记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我们可能当中有一些做长辈的，我们做爸爸的，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呢，说话有分量。有些家庭里面是妈妈，说话是有分量，那大家都听的时候呢，那我们得意忘形了，我们就开始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因为人家听你嘛，人家不听你，反正你再骄傲也没有用，不过人家听你了。当人家听你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特别的要敏感，因为这是骄傲可能的一个开始。或者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成就，你在公司上班的地方，你特别的有效率，人家特别，你的上司特别的欣赏你，那你要小心了，因为人家尊敬你了，那是你出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可能以自己来取代了神。或者是大家认定神特别赐福给你，好像以法莲嘛，神把长子的身份赐给他，如果你的生命里面你感受到神赐福给你的时候，那你也要小心，那因为可能你渐渐的以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得到这一切的福气。如果说骄傲的根源在心里面呢，那如果我们说预防胜于治疗的话，那个治疗的方式是叫什么呢？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要抗拒这个骄傲的方式呢，叫谦卑呢。主耶稣自己也是这么讲的，当人称赞主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什么呢？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个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自己，他凭着自己的力量，他做了一切，他说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我是凭着那位差我来者的意思，我天上的父。所以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谦卑的人，我们问我们自己，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特别当人称赞欣赏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他呢？那一个骄傲的人渐渐的说，是啊，是我所得来的。一个谦卑的人说，不是的，神啊，你的话是怎么说？我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的一个利益，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诗人说，你要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我们常常跟一些人分享，当两夫妻可能婚姻出问题，不同的问题啊，都是因为骄傲啊，你应该听我的，我应该听你的，我就叫他们说，你们的作业呢就是看以弗所书，每读一段就告诉我，我要你回来告诉我这段话，告诉你神为你做了什么，不是你做了什么，是神在耶稣里面为你做了什么。所以骄傲始于我们的心， 当我们有成就，当别人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自己的功劳，那骄傲的这个预防是谦卑了。回到神的话来思想，神为我做了什么，主为我做了什么。那这是心骄傲的起源。那骄傲的表现又是什么呢？第二个方面，骄傲的表现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骄傲的表现就是我们让自己做王，我们让自己做王了。当我以为自己可以取代神，接下来呢，我一定是让自己做王的。好，所以你看第六节那边说，以色列人既得饱足，他们就心里就高傲起来了。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对吗？那既得饱足，心就高傲，那因为以前不饱足嘛。以色列人以前是饥饿的，不只是那个雅各的十个孩子来求讨饭的时候他们饥饿，那更是在以色列人许多的在他们过去的历史当中啊，很多很多时候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很多的需要的时候，看到神白白的供应可是后来呢，他们自给自足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了，于是就高傲起来了。高傲起来的时候呢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怎么改变呢？第二节刚才说了，他用银子来制造那个偶像。那这里是那个讽刺来的，因为银子在以色列人的想法里面呢，银子是神赐福的记号，对吗？我们读箴言那个时候也有谈过的，这个银钱呢是神给义人的赏赐啊，神给义人的那个赏赐。现在呢，他用这个神的赏赐来制造一个假神来供奉。不只是这样，还有这边提到他的聪明和他的这个匠人的手艺。第二节，那这个匠人的手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是另外一个讽刺。因为在圣经里面呢，第一次提到这个匠人是在哪里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造会幕的时候，会幕神给几个人有特别的聪明，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有精巧的手艺，可以造会幕的器具。那现在这些人呢，用他们的手艺来制造偶像，都是神赐福的记号，他们却用来侍奉假神呢。这个就是当这个何西阿先在这里第二节提到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带出你们怎么会用神给你们的福气来背叛神呢？这是很难以想象的，不过事实却是这样。不单是这样，当以色列人他们用他们的神给他们的恩赐来背叛神还不够，那接下来第十节告诉我们呢，他们也越来越自信了，他们立王立首领。以前我们讲过的立王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要自己管理自己嘛，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脱离神的那个管理，独立做主啦。所以你看到整个生活的那个改变吗？有神赐福的记号，有银子，有才干，可是拿这些来供奉假神，然后呢自己来做王，自己来决定自己要怎么样的生活。那所以我们自己要得到一个警惕的心呢。骄傲刚才说我们的心态的问题，自己取代神，不过你的生活的表现也看得出的你生活的表现，那你怎么用你的钱财呢？神给你赐福的记号，神供应你的时候，当我们让主做王的时候，我们看待这个钱财是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做管家的，我们规划钱财是看神愿意怎么使用。不过当我做王的时候呢，是我决定按照我的想法。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的时间是怎么使用。特别可能这边有一些少年人如果考完试了，哎呀这个时间很多，应该怎么办呢？我知道有一个青年人，他考完试他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过去三个月 我没有办法追的韩剧，我一个晚上追完，他看了14集啊。我说哇，我怎么算我都不明白，怎么可能看14集？因为一个小时一集大概是一个钟头，所以一个晚上看14集，基本上那晚上他没有睡了，大概是这样吧。我猜了，我也没有问他，不真的是可以办得到的嘛？因为你们懂啊，手机都可以看的嘛，所以他真的是一晚上补回了过去3个月没看的。那不过当我们这么做，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人就败坏了，不过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是这样子看待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的光阴的时候啊，谁在做王呢？是神在做王管理，还是我们的情欲啊在做王？我们的情欲在告诉你要怎么活你就怎么活嘛，你开心就好了，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自己做王了，我们自己做王了，放纵我们的情欲。不过还不止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表现呢，其他的生活方面，不只是你怎么用钱、时间、精力，我们看得到到底是谁在做王。从你的另外一个表现，当你面对一些冲击的时候啊，看得出你的心是不是被抬起来。这边说心高气傲的意思，心就高傲的意思，用字义上的意思就是你把你的心举起来了，举起来了，你把你的心举了起来。哪一个心被举起来的测验呢？测试有3个。有一位就是这个曾经负责那个中国内地会，后来他变成这个海外宣教团契的这个干事啊，叫做孙德森 Oswald Sanders。 那他呢就说到3个测试，骄傲的3个测试。第一个测试，当你得不到好处的时候，得不到好处，当你要的这个加薪，当你要的这个房子得不到，反而是另外一个人得到了，你的反应怎么样？你要得到的好处别人得到了，你的反应是什么？第二个叫做真诚回应的测试。第一个是得不到好处的测试，第二个是真诚回应。那其实我们内心啊，自己对自己是相当真诚的。你了解你的短处，对吗？你了解你有什么不好。那不过当有另外一个人不是你自己，他告诉你同样的短处的时候，你的这个缺点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不同意，为自己做一个辩护啊，那你可能还是有一点的骄傲。那第三个就来到批评了，别人的批评啊，这个测试是甚至不是讲你是不是这样了，人家批评你的时候啊，你的表现是什么？这个真的是要操练，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抬高，反而是把自己在那个时候通过你的表现把你自己放下。最近真的是发生这么一件事，我对某件事情啊有一个负担呢，觉得很好，我应该做这件事，就以一位成熟的弟兄啊分享一下啊，分享了这个想法。一分享了这个想法，就那个弟兄呢，他就立刻告诉我他的顾虑啊，他说为什么这样做可能不好。我听了之后就有点，哎，你为什么不同意我的那个想法呢？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很好的嘛，我的这个意见是最好的，能够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了，我被人攻击了，我被人反对了。你可能也有这个经历，对吗？当你做过，你讲一句话，你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可是为什么另外一个人立刻跟你泼冷水啊，跟你讲这个东西不好，不应该这么做。不过那个重点不是他说什么，是你当时的表现。那你的表现是什么呢？后来我听了之后呢，那个时候我是坦白说那个心情不是很好的。不过后来我再想一想，那个在乎自己的那个情绪啊，其实你自己知道，因为我自己太重要了嘛。其实连那个成熟的弟兄都会对你的意见提出他的顾虑，那当然就表明其他的人更容易会被绊倒，对吗？如果他都觉得不对有问题你还去做的话，其实你只是 是自己去绊倒别人。我就想到这个经文呢，当面的责备真言呢，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所加的鞭伤是出于忠诚，朋友所加的鞭伤是出于忠诚。所以神的话让我想到，哎，我不止不应该不同意这个人的说法，我还应该谢谢他，应该谢谢他坦诚的告诉我为什么这个主意不好。不过那个这样的一个反应啊，需要我们谦卑我们自己，不只是在心态上，也在通过实际的那个表现呢、来显明我们服侍的不是自己，不是你自己在做王，而是让主和他的话来引导我们。我们要高举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高举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通过这些三个不同的测试，通过你怎么使用时间、金钱、主给你福气的记号，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这个表现呢，到底是谁在做王。第三个方面，那这个以色列呢，当他顺着他的骄傲来生活的时候呢，肯定有下场的。从七节开始，第三方面呢，他为自己积蓄愤怒，他为自己积蓄愤怒。你看到第三节骄傲的后果，第三节告诉我们，神向他们呢，他们就好像这个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好像糠秕一样。当我们敬拜这些虚无的神呢，不只会得到虚无，没有任何的收获，甚至他们自己圣经说会变成虚无。你敬拜一个假的东西，不止你得不到收获，而且你自己变成你所敬拜的。曾经真的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听说美国有一位少女常常喝汽水，不过她喝的汽水是那个橙汁味的汽水啊， Fanta 那种汽水，结果她的皮肤变橙色了。真的是我不懂是怎么个原因啊。所以你服侍什么的这样的一位神呢，你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那这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服侍虚无的时候呢，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虚无啊。不过人的心态我们会包裹，所以十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那这个是好像收藏宝物这样，你知道吗？在当时的人呢，他很珍惜的一个东西啊，一个文件呢，他就会包得好好的，收在一个瓦器的瓶里面，封死它。这里描述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的这个骄傲啊，他不愿意放弃的，还要把它收藏起来。所以骄傲的这个罪是很隐藏的，很隐藏的一个罪。不过神不会忘记的，在隐藏神会在愤怒当中临到。你看到第八节吗？像那个丢了崽子的母熊呢，其实不是每一种熊呢都是这么凶恶，上网去查一下。不过有一些的熊呢，比如大灰熊啊 ,grizzly bear, 大灰熊呢，那它是这样子的。有人做过统计了，被大灰熊杀死的人呢，当中呢 ,70% 是因为那个大灰熊觉得他的崽子就是小熊啊，被生命被威胁了。所以他在保护那个小熊的时候呢，把那个人杀死了。70%的人死在大灰熊的手下是因为这样。那所以果然是这样的，所以圣经说的是真的。神遇见他们就好像那个丢崽子的母熊一样。为了保护那个崽子呢，不会放手的。必死无疑啦，用今天的话说。神会夺取这个骄傲人所有的依靠，他第六节他依靠的食物，第十一节他依靠的君王，第十五节他依靠的水源都没有掉。神会惩罚他，甚至最后呢，连他的孕妇啊，十六节也会被撕裂啊，非常残暴的这些事情哦，在战争中哦，那个孕妇的胎儿被撕裂了。不过不止在战争中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对吗？最近讲到报道新闻，有人可以在大使馆里面 被人砍死啊，还是怎么样，那你就知道这个残暴的事情呢，到今天仍然是有。那在2000多年前更是这样，当神报复人的罪的时候呢，这个罪的结局就是这样。不过这个罪的结局啊，是神为他们积蓄的，当他们自己凭着任凭那个骄傲的那个表现呢，来生活，不去针对他，不去认真的去看待，那他们就面对那个后果，这个刑罚，这是一个自我骄傲啊带来的刑罚。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刑罚不是立刻的，骄傲的问题是你不会立刻面对那个问题的，那个刑罚是积蓄，经过一个过程，一年两年三年不知道，不过当他来的时候呢，那个大母熊啊来找他的孩子的时候呢，你会突然面对那个刑罚，积蓄到一个地步，那个刑罚就会来。在80年代啊，这个美国职业篮球队啊，美国职业篮球 NBA 了啊，最出名的这个队伍呢是洛杉矶湖人队啊，LA Lakers 啊，洛杉矶湖人队。那他们为什么甚至有人说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球队了？因为他们有一位球员啊，这位球员叫，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我的年龄层就可能还有一些印象啊，叫做魔术约翰啊 ，Magic Johnson。那这个魔术约翰呢，他是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呢。可是有一次呢，他扭伤了脚。他扭伤了脚呢，他就没办法休假3个月。可是他的队友啊，那个球赛那个球季还在打嘛，所以他每个队友就拼命的在维持他们球队的那个就是那个表现呐、所以虽然这个魔术约翰呢休假，可是其他球员照样打，照样拼。为了这个球队能够继续蝉联，因为他们已经上一季是全国的冠军了，所以这一季呢他们还在拼啊。虽然一个球员不在，不过不要紧。总而言之呢，他们成功了。这个魔术约翰虽然不在，不过他们其他的球员呢尽力来维持他们的这个战绩了。来到2月27号啊，就3个月的病假过了。哇，大家很期盼呢、这个魔术约翰回来嘛。哇，甚至球赛开始之前呢，这个司仪啊宣布的不是过去这些球队队友啊多么的拼命，他宣布的是那个久违了的魔术约翰回来了。大家的焦点都在这个魔术约翰，在这个过去3个月没有打过一场球赛的人，而过去3个月拼命打球的那些队友呢，司仪连提都没有提。于是魔术约翰就上场了，好像神这样来了。哇，那些整个观众体育场呢，哇，欢呼啊，这个神明回来了。好像在那一场的球赛里面呢起了内讧，因为其他的队友苦读啊讨厌这个魔术约翰，为什么大家这么的看重一个没打球的人，却没看到我们这些人拼命。那场球他们输了，那个半决赛他们也输了所以这个洛杉矶湖人队在那一季没办法蝉联。那个他们的教练叫莱利，后来在写本书啊，就说这里在我们的球队里面呢有了一个病菌，那个病菌叫做自我当每个人都自我都骄傲，觉得自己很重要的时候呢，这个球队就输了。我们不是被别人击败了，我们是被这个自我骄傲的病毒所击败了。骄傲的罪隐藏，不过当它显露出来的时候呢，是很相当令人害怕的，然后它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它会使到我们人失去一切不只是这个洛杉矶湖人队啦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已经看到 你可能已经经历过啊，骄傲带来的那个后果了。哦，在你跟家人、跟同事的那个关系里面，对吗？多少次冲突是因为人的骄傲？多少次因为我们看重要别人尊敬我、听我的话，使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被破坏？多少次我们不只是因为认为自己有办法，我的办法是最好的，结果呢，人家信任你，不止你失去了钱财，也失去了人的对你的那个 尊敬啊。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罪带来的咒诅，而这个罪始于那个内心的骄傲。怎么办呢？最后一个方面，第四点，那骄傲的解答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第四到第五节，还有第十四节那边，一个救他自己百姓的主。虽然我们让自己做王了，虽然我们为自己继续愤怒了，不过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神告诉他们，神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他们。从他们出埃及第四节，从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意味神，你们可能为自己用我给你们的钱，用我给你们的才干，你们去制造假神了，不过他说，以色列人啊，只有一位神，没有别的，你不要认识，不可以接触别的神。你过去可能抬高自己了，你让你自己做王，不过只有一位救主，没有别的救主。不过这位救主是怎么的一位救主呢？这是关键，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再来到十四节，讲到这位神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的时候，这位救赎主是怎么的一位救赎主呢？我们被捆绑陷在这个罪恶里面，这位救赎主是怎么样的一种身份呢？这里所描述的这位救赎主呢，是如果你们记得汉阳传道所讲的那个路德记吗？那个波阿斯，那个致敬的亲属啊，他把这个拿俄米的产业赎回来，是那个救赎主。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神会救赎呢？因为他跟我们有个关系，他是那个致敬的亲人呢，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出来，不只是因为他有能力，而是因为他是我们致敬的亲属。那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怎么一回事了。那神为我们预备的，希伯来书说，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位耶稣啊，是我们的长兄来的，是我们的长兄来到地面上成为人，要赎出他的众家属，把他们带进神预备的荣耀里面。这位致敬的亲属，他通过十字架上的死来买赎我们这些被罪恶所捆绑的人。这里就是在十四节这边，所以因此刚才我们读启印经文，你没有看到启印经文保罗的那个引用这个十四节，死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感谢耶稣基督，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得胜。当我们看到是绝望的时候呢，神没忘记，不止没忘记，神差派一位我们的亲属啊，成为人的主耶稣来救我们。所以一个骄傲的那个解答啊，不是我要自己谦卑自己，而是想到神自己他怎么样的降卑，怎么样的降卑成为人，来救我们这些被骄傲所捆绑的人，降卑成为人跟我们认同，来救我们这些没办法救自己的人。所以在颂主新歌140首，待会我们会唱，那边就提到了，当我们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回想从前我们所夸的精绝笔下是可以轻看都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主自己他降卑来拯救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解答，骄傲的解答，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他来救赎他自己的百姓。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圣经所揭露我们的骄傲的那个罪性的时候，无论在内心还是在我们的表现，还是我们已经尝到所积蓄的愤怒带来的后果，主让我们回到你面前，好像保罗一样，看到我们这必朽坏的生命，因为耶稣复活了，主我们有绝对的把握，因为这位降卑成为人的救赎主，他愿意与我们认同，成为我们家里面救赎我们的长子。主啊，让我们靠着耶稣，我们也有绝对的把握，也靠着耶稣，因为看见他的降卑，让我们自己谦卑在主的面前，直到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得从这个骄傲的罪中得到释放。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